晚安，欢迎收看台视晚间八点新闻，我是王李忠彦。新闻快带来关心的是最新消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之后，一举一动都备受外界关注，而高雄市长的补选将在周六登场。就在稍早之前，韩国瑜透过脸书宣布，14号，也就是明天的选前之夜，他将会帮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李梅珍来站台。韩国瑜提到了明天晚上将会跟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一同到高雄为李梅珍加油打气，他也邀请所有好朋友一起来现场。而韩国瑜预告现身造势晚会的消息曝光之后，也让不少支持者开始期待。同样是晚间最新消息，涉及收贿的无党籍立委赵振宇日前一度是台北地院裁定新台币100万元交保，经过高院撤销发回更裁之后，北院8号改为裁定羁押禁见。不过赵振宇还是不服，提起了抗告。高院今天驳回他的抗告，也代表说赵振宇是羁押禁见确定。同样，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回头再看到这整起官司的立委集体的贪污弊案，时代力量的前党主席徐永明他交保候传，不过现在传出在他家里头被搜出了300万元现金，他说是向交通部长林佳龙给借来的。徐永明为了证明这笔钱不是汇款，所以公称是因为农历年前发不出党工的年终奖金，才会向同样是台大政治系的学长借钱。而北检已经为了求证，在上个礼拜秘密到第三地来就训林佳龙，但发现两个人对金流的说辞有出入，不排除再约谈相关人到案厘清。不过林佳龙办公室表示，这个传闻内容是荒诞无稽，必须要负法律责任。
OK 好，谢谢你啊。
好，这起收贿案让民进党内很不平静，因为英系的人马屏东的苏家人纷纷的中箭落马，内委苏正清被收押，而他的叔叔苏家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都还没有坐热就请辞，现在还扯出了案外案，因为检调来侦办徐永明的金流方向时，无端的扫到了民进党的郑国会掌门人林佳龙，这些被官司波及的几乎都是民进党内的非新潮流联盟，也就是非新系。不管是2022年的县市长选举，或者是2024年的总统大选，有意角逐大位或者被点名的人，几乎是无一幸免。党内派系之争暗潮汹涌。 好，到了2000谈政事的时间，今天带来关心的是高雄市长补选，明天就是选前之夜，现在大家都在做最后冲刺。不过有人在 Google 上搜寻韩国瑜发言人的关键字，没有想到网易上头竟然冒出的是陈其迈他的个人资料。对此，民进党的陈其迈他呼吁 Google 应该要仔细清查。至于国民党的李梅珍呢，听到了则猛酸说，陈其迈好像一直都还在跟韩国瑜来选举。不过明天的选前之夜，根据最新的消息，这个台湾民众党的候选人这个吴益政，他明天是不办选前之夜的，他会跟柯文哲来合体扫街。不过在蓝绿方面呢，他们的选前之夜，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还有总统蔡英文，都为了帮他们的党籍候选人晚会站台，不别苗头。好，在外交方面，继美国跟日本的访问团访台之后，捷克参议院的议长维特奇跟他们的首都布拉格市长赫瑞普也将会在八月底来台访问，但是多达90多人的访问团，防疫将会成为重大挑战。先前美国卫生部长来台时没有住在台北市的防疫旅馆，而这回捷克团来台，柯文哲喊话中央地方要合作，更点出外籍旅客如果跟一般旅客同住的话，恐怕会变成防疫漏洞。另外，高雄市长补选本周六要登场了，柯文哲则继续的跟民进党的候选人陈其迈隔空交战。
今年1月的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天宣布，从今天开始开放2岁到6岁还滞留在中国的入籍配偶子女，也就是俗称的小民们申请入境。根据移民署统计，大约有532个人符合资格，但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记者会上协助陆委会宣布政策，新闻稿内容呢却是反复的收回修改，让外界相当不解。在党的国民党抨击行政院长苏贞昌部会协调做不好，政策在转弯。 台北地检署侦办国会供谍案，今天依违反国安法起诉了曾担任过立委助理的陈威仁等三个人。他们三个人甚至还游说承揽维护政府部门资安系统的厂商，意图搜集蔡总统在台北荣总的就医病历，但遭到对方拒绝。其实总统的病历是视为国家机密，骇客不容易入侵，因为有四道特殊的保密机制，无法对外连线，更不能上传到云端。而病历内容其实只有主治医师才看得到，就算是医院的院长也都无权查看。在关心台积电技术领先成为红色供应链积极挖角的对象。根据日媒报道，中国支持的两家半导体业者去年来总共已经挖角上百名台积电的资深工程师跟经理。对此，台积电表示，公司近年的年度离职率一直在5%以下，将会继续致力留住人才。而经济部长王美花受访时也强调，技术外流到中国一事，政府都要持续跟科技厂来保持关切，已经请同仁上台积电了解相关的情况。 国军再度惊传泄密案，汉光36号演习上个月刚结束，却有一名刚调到陆军八军团服役的游姓中校情报官，在演习期间违法携带手机，把重要演习作战计划还有武器资料拍照之后，直接将手机用包裹寄到金门给朋友，企图利用小三通货运来转寄到中国大陆，幸好被相关单位给及时拦截，这名游姓中校也被关押在金门监狱，但是寄送整只手机的新手法怀疑有专人指使。继日本首相森喜朗还有美国卫生部部长阿扎尔相继来台访问之后，中国大陆军方证实他们在阿扎尔访台期间，他们曾经在舟山群岛举行的3天的实弹演习，要坚决回应台独的分裂行为。而解放军的东部战区今天更宣布，多军种在多方向成体系出动兵力，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连续组织实战化演练，要进一步的检验提升多军种联合作战能力。美国国务卿庞皮欧访问捷克，12号在捷克参议院发表演说，提到中国的威胁，他多次提起了台湾，痛批北京当局阻挠台捷关系升温。捷克参议院的议长维特奇月底即将访问台湾，继承已故的前议长柯加洛的遗志，庞皮欧也对在现场的维特奇喊话表达称赞。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今天跟他的副手搭档加州参议员贺锦丽一起公开亮相。就在前一天，拜登宣布贺锦丽担任他的副手，两人将联手代表民主党角逐2020的美国总统大选，选在拜登的家乡德拉瓦州出发。拜登跟贺锦丽强调，他们在未来的83天之内要全力冲刺，要让美国改朝换代，迎向更美好的明天。焦点转到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被逮捕将近48小时之后，12号凌晨获准保释。黎智英不但回到了一传媒大楼办公，还一如往常在周四开直播，谈到被捕的过程跟香港的未来。同时，他感谢港民的支持。而同样受到高度关注的周庭也在保释出来之后开直播，他用广东话还有流利的日文回忆被捕时的心情，并且表示自己会一直坚持下去。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雷厉风行，逮捕了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还包括他两个儿子以及一传媒的高层。虽然黎智英是以台币190万元获得交保，但是大约1.9亿的个人财产遭到冻结。面对有如白色恐怖的气氛笼罩香港，黎智英表示，他们正在打的是新冷战的第一场战争，不过他们的苹果一定会撑下去。
8月10号上午，港警国安处派出大批员警前往何文田驾道里道逮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警方国安处指控黎智英涉嫌勾结外国势力，串谋欺诈，还有触犯煽动罪。另外，黎智英的长子黎建恩以及次子黎耀恩也都分别被捕。警方将黎智英带到九龙城警署调查。港警还出动200多名机动部队到将军澳的一传媒总部进行搜查。 警方在苹果日报办公室多处拉起封锁线，强硬阻止苹果员工办公，还带走25项证物。到了11点，警方将黎智英押到办公室进行搜查。不过黎智英的态度十分坦然。除了黎智英，壹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营运总裁周达全、行政总监与动画总经理等4人，分别涉嫌串谋欺诈等罪名被捕。人在海外的黎智英私人助理 Mark Simon 则是遭到通缉。
我一定可以撑落去。
警方在壹传媒总部200公尺外拉起封锁线，阻止美联社、路透社以及部分港台媒体进入采访。香港记者协会痛批港府搜索媒体，只有第三世界国家才会发生。警方指出，黎智英涉嫌资助李宇轩跟李宗哲的我要蓝草团队，两人也因此被捕。没想到到了晚上，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人称民主女神的周婷也遭到逮捕，只有23岁的她被港警送上警车，对外凝望不断闪烁的镁光灯。事实上，事发前她早就警觉住家外面有不明人士盯梢。外界担心港警下一步可能逮捕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他也赶紧在脸书报平安。逮捕黎智英等人的事件震动香江，苹果日报头版斗大的标题写着苹果一定撑下去，不过民众却自动发起爆买苹果的行动，许多人隔天凌晨就在报摊排队，一下子扫光了报纸，民众甚至呛香，就算苹果日报硬白纸都买。苹果日报赶紧加印到55万份，发行量是平常的8倍。
要支持新闻自由咯，系啊，支持正义咯。
香港股民甚至非理性爆买壹传媒股票，让只剩残值的壹传媒股价在2天内暴涨11倍。外媒称之为香港人用股票投票，就连黎智英次子黎耀恩的餐厅11号也出现了爆满的外带人潮。曾经跟黎智英会面的美国副总统彭斯立刻发推特力挺，美国国务卿庞皮欧也痛批北京跟港府不想改弦易辙。不过，中国外交部战狼发言人赵立坚却让美国不要多管闲事，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周庭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也立刻引发日本朝野的关切。释放周庭的关键字还戳上了日本推特趋势第一名。不过，对于日方的关切，赵立坚也有话要告诉日本朋友。
干涉中国内政。
经过1天多的审讯，周庭终于在11号晚间以港币20万，折合台币100万获得交保。李智英也在遭到逮捕41个小时之后，以港币50万，折合台币约190万获得交保。他的个人财产大约1.9亿也遭到冻结。不过黎智英在回家休息一个晚上之后，12号中午就在细雨中回到苹果大楼，受到员工的热烈欢迎。黎智英上楼之后，员工也献花表达支持。黎智英不但跟同步获释的行政总裁张建宏热情拥抱，他也表示，不管有任何困难，苹果一定会撑下去。香港经过1年多的抗争以及铁腕镇压，国安法实施之后，如今自由民主仿佛成了梦幻泡影。
It's the first battle of the new Cold War。
拥有英国护照的黎智英，放弃英国护照的周庭，仍然留在香港奋斗，希望在黑暗中重新看到东方之珠的黎明。
I'm staying here.
I'm staying here till the end.
综合报道。
结婚年龄要下修了，行政院通过，未来只要年满18岁就可以自主结婚。广告回来带你了解。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的是结婚年龄下降了。我未来只要年满18岁就可以自主结婚。目前的民法规定是18到20岁男生、16到20岁女生结婚需要经过父母亲的同意。而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要调降成年年龄的相关修法草案，将成年年龄由20岁下修到了18岁，最快2023年上路。男女只要年满18岁结婚就不用经由法定代理人同意。而对于这项修法，年轻人大多看好，但父母辈的有点担心了。至于原本受到疫情影响的婚礼相关产业，业者也受到全新的商机。大同公司百年经营权面临的变天危机，市场派跟公司派第二回合斗争终于有结果。经济部同意市场派的股东林鸿信申请召开临时股东会，让大同13号股价攻上涨停。 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公司法第173条第四项门槛高，需要特殊状况才能适用。至于大同公司派表示，将于收到经济部正式公文之后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经济部也表示尊重。一名从香港回来女子在彰化被居家检疫，不过她嫌这个房间没有窗户也没有 WiFi， 跑到台北来寻求司法途径的协助。广告回来完整报道。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一下这算不算是防疫漏洞呢？一名女子刚从香港回台，前天才被安排住在彰化一家商旅进行居家检疫，但是她不满房间里头没窗户，又没有 WiFi， 无法联络家人，认为不符合防疫规定，所以直冲台北地方法院要向法官申请提审。法院吓得赶紧通知籍贯署确认身份，没想到却被要求必须要联系彰化县卫生局，因为防疫分辖区。结果这名香港来的女子就暴露在台北地方法院9个多小时，法院人员感叹这个防疫漏洞还真大。您看过斑马线的尽头居然在马路中央吗？这个奇景出现在花莲市。广告回来带您去大开眼界。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镜头转到花莲，在美仑溪旁边的一处将军府，悠久历史文化不仅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还是县级古迹。但是从日治时期新建到现在，经历了80年的岁月，已经残破不堪。为让将军府可以重现往年活力，县府呢向中央争取经费，花了1亿6000万展开修复工程，今天正式动工，预计要花2年时间，2022年3月再对外开放。
知道这边是什么地方吗？
你有看过斑马线的尽头居然在马路的中央吗？有网友在脸书po文指出，花莲市的上智桥下路口竟然有2条斑马线垂直交错，等于说行人走斑马线走到底还不能走上人行道。对此，市公所表示，怀疑可能是当初设计就有缺失，才会让斑马线交错。目前将会跟相关单位来会勘，研议要来重划斑马线。 柏林电动方程式大奖赛台位赛，英国车手罗南德表现精湛，顺利的取得杆位。新闻最后带你快来看看，也感谢收看这节台视晚间八点新闻，我是王李忠彦，请持续锁定台视新闻台。